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南京姑娘倪妮回家了，这就是6月8号、9号在江苏大剧院上演，赖声川编剧导演的谍战题材话剧《幺幺洞八》。倪妮在剧中一人分饰两角，跨越两个时空，给家乡的剧迷们带来了精彩的演出。在话剧《幺幺洞八》当中呢，倪妮饰演2019年的书童，1943年的安娜，这样两个角色。书童啊，是一个当代的小说家，那他的工作室呢是一间仓库，而这个仓库据说还有一定的历史年代，很多年前是一个地下党组织所在地。小说家就开始思考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上以前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一段不知来源的歌声把他成功的带入到1943年的这个地方，和之前这里的主人白石一起体会战争时期的激烈、紧张和不安。在白石的世界里啊，有一位和书童长得一模一样的卧底歌女安娜，她把关键的信息送给白石，而这场战争最终也是获得了胜利。赖声川的编剧和导演，演员精湛的演技，交错的时空，战争的残酷，爱与幸福的冒险，都为这样的一个故事蒙上了凄美的头纱。两个时空不断的交错，几个角色互相呼应，在广播中传递的密码是一个名为幺幺洞八的暗号。其实这样的一个故事听起来可能您会觉得挺简单的，很容易懂，但您仔细去看这部剧的时候啊，你会发现里面又藏了很多的谜语，有很多对于2019和1943之间的探讨。幺幺洞八重塑了一个关于现在和过去上海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和南京的缘分也很多。两位主演倪妮和郝光呢，都是南京人。为此啊，幺幺洞八当中有很多的南京元素，比如盐水鸭啊，还有一段一段令人捧腹的南京话台词。
啊，南京人特别回家的感觉，加上郝老师，我们都是南京籍的演员，啊，就很亲切。
正如倪妮所说，这不是一场肃静的戏剧，现场还时常会爆发出笑声和掌声。整个剧看下来，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虽然是谍战题材，但是有着浓郁的赖声川的特色，细腻浪漫，有幽默感，也充满沧桑的叹息，是雕塑、音乐、文学等种种的元素叠加的一个世界。特别是这个剧中的音乐啊，我都很喜欢，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还有普契尼的歌剧《托斯卡》当中的咏叹调啊，在剧中都是反复的出现。而由英国剧作家诺埃尔·考沃德他所写的《有一天我将找到你》（Someday I will find you） 是剧中女主角书童旅程的开始。而事实上啊，这位作家诺埃尔·考沃德他最出名的剧作《私人生活》，就是在上海的和平饭店里面写的。而《幺幺洞八》的故事呢，也发生在上海，用这样的一首略带古典气息的爵士音乐来连接起1943和2019两个不同时空，那这样的设定本身就很赖声川。我一直以来呢都是舞台剧的爱好者，我曾经在乌镇看过黄磊版的《暗恋桃花源》，在苏州看过胡歌版的《如梦之梦》， 在上海看过千禧年我们说相声。赖声川老师其他的作品，比如说一夫二主、宝岛一村、曾经如是、水中之书等等，我都看过。能够在演出结束之后跟赖声川老师做一个专访哈，这对于我来说呢也是非常欣喜激动的一个体验。赖声川1954年10月25号出生于美国华盛顿，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人，著名剧作家、导演。1984年就创立剧团表演工作坊，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不断地创造各种记录和实验，陆续地开创了舞台剧市场、即兴史诗电视剧市场，被亚洲周刊誉为亚洲剧场之翘楚。他毕业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1983年的时候获得博士学位的赖声川回到中国台湾，曾任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院的院长、美国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及驻校艺术家等。不过您可能不知道啊，2018年开始，赖声川老师呢就成为了我们南京艺术学院的特聘教授，南艺还成立了赖声川戏剧研究中心。我和赖老师的对话就从这里开始。
我们知道您和南京其实也蛮有渊源
的。是的，
2018年的时候，您就已经是我们南京艺术学院的特聘教授。
是的，是的。
而且我们南艺有赖声川研究中心。
对，
对。您这些年，您还又有创作、有教学、有研究哈、啊。我很想问您一个问题：您觉得戏剧这件事情，它到底是靠天赋还是靠学习？到底有没有就所谓的戏剧基因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觉得。可以有也可以没有，这个问题回答的可能你觉得我有一点好像皆大欢喜，但不是。我觉得天赋重要，但是现在这个时代里啊，我觉得人越来越难找到他的天赋，所以是要透过努力慢慢慢慢那个天赋也许会显现。我拿我自己做例子，我从小我哪有想到我是做一个导演或做一个编剧，从来没有想到，应该说是从来没有想到。那么慢慢慢慢学习，慢慢往这个方向靠，然后其实也是缘分把我造成我变成一个创作者。我本来是等于拿了博士学位，我就是教书嘛，结果教书教的我发现我没有教材，那我需要教材，尤其需要教表演的教材，那就是剧本了、那都没有剧本我怎么办，自己来吧所以就这么开始做编剧。那导演当然是我的专业学习的是这个，但是专业学习导演的人，他也不是每一个都能够真正做一个优秀的导演。这就是我说的，就是你要就是努力做很多事情，最后你可能可以找到你最适合的一件事情。那我很幸运，我觉得我找到了。
那您又既是剧作者又是导演、在这两个 title 当中，您会把哪个放在更前面，或者说在您接下来的艺术创作里，您觉得哪一块您还有更大的探索空间？
其实这个是社会问题、对我来讲，我就是一个剧作家、然后我刚好也会导戏、那当然我觉得剧作家这个身份是比较难、那我讲个笑话吧，就是有一年那个美国的黄泽伦啊 ，David Henry Huang， 就是很全美最著名的一个亚裔的，他是写那个蝴蝶君，等于全美的最著名的一个亚洲的一个剧作家。然后他到了亚洲，发现没有太多人理他，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他们都叫我导演啊，然后问我为什么他们叫你导演不叫你编剧？我说因为。这个我们这边不叫编剧的，第一没有人叫编剧，第二导演比较大，所以就叫导演。他一句话我觉得倒是很提醒我们，他说这奇怪，在美国，在国外，在欧洲，那么导演非常多，编剧非常少。对，所以当然是编剧是更高的一个尊称。
对、
但是事实上我们现在有一点搞反了，
对，大家都习惯性先称导演。
对对 对, 对,
对，但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比如说从演员转行啊，从摄像转行当导演的、还蛮多、但是真正能够转行当剧作家的，
对呀、
几乎没有。哎，
你这么一讲我好像没听说，
真的是没有。
对对，
因为这个他要求的综合素质的那个高度可能更
个性也不一样。对，
要兼具这两种素质，可能也就是要有天赋，还要有努力，要学习，很难。那您刚才也在说，您其实之前最早也是从事教学的工作嘛？那现在您也用很多的影视剧的演员来演舞台剧哈、
嗯？
您觉得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壁要破壁？你会对这些演员进行一个指导和教学吗？
我会啊，但是我觉得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那我会想说，其实他是一个我很重视我自己戏的品质，但是我更重视我们整个环境的生态，我们的戏剧环境的培养。我从1998年开始，在北京、在上海做演出，但是一直到2006年，我觉得我们的《暗恋桃花源》就是黄磊、何炅他们这一版，那是真正的突破，因为他到处演，到处这个怎么讲，到处爆满。然后去我发现那一次一直演到今天了，这个戏还在演，就是有太多人第一次这一辈子第一次看戏是看这个黄磊版的《暗恋桃花源》，然后因此他就喜欢上了剧场，那么因此我们整个戏剧整个就打开了啊。那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走到今天来讲，明星啊、或什么，他用对的时候它是完全有帮助这个生态啊，用不对的时候你觉得戏也不好看，这个人他不应该来做这件事情，是很可惜的啊。但是他好的时候，像倪妮来演这个《摇摇动吧》，我替他也高兴，然后我替我们整个生态高兴。像那天我碰一个好朋友是电影界的啊，然后跑来就说第一年我们演出所有的话题2019年都是在
倪妮
作为一个就是第一次演舞台剧，能不能行不行等等等等等等。那么后来今年我们在上剧场在演的时候，我们电影界的朋友来看，然后我说倪妮，他说倪妮本来就好演员呢、就好像他已经就是认定了倪妮就是演舞台剧、毫无问题，没有
问题
的一件事、
嗯、
这个事就让我很高兴，就表示他个人的努力带给他的一个成功，让他在这个舞台上让人家就是半秒钟都没有，你看的时候
出来的感觉，
你不会，你也不会去怀疑这件事情，会觉得说这个人适不适合做舞台剧演员，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是吧？
不会去想到这个问题，
对不
对？
对，就是这就是我说的，这就是他成功的地方。
但我们也很多时候都会说，很多演员经过了，特别是赖导的指导，在赖老师的指导下演过舞台剧之后呢，就会有一种提升的感觉。而且听说哈、业内有一种鄙视链，说演电视剧的呢看不起拍广告的，拍电影的看不起拍电视的，做舞台剧的看不起拍电影的。
没有没有没有。
我想问您，这么多年一直都只做舞台剧，即便您参加综艺节目上那个《戏剧新生活》，也是和戏剧有关的。您好像从来没有拍电影啊？
我有，我、
就是、
我早年有拍电影，
就这些年。
这些年没有，
好像没有这样的电影的作品，
是
为什么呢？特别专注于
没有为什么，就是很忙嘛，然后一直有新的作品要做，然后又有上剧场要顾，然后有国外很多事情要管，那当然碰到疫情就稍微好一点，但是其实我的电影的邀约一直不断，
对呀、
对，那我觉得，因为我之前拍过两部电影嘛，那我知道，一部电影，两部电影大概已经比很多导演多。但是我自己现在觉得如果我再拍的话，我肯定更好啊，但是就是没有找到那个，还是天时地利人和、这还没到，有一天也许就到。
我觉得在您的身上，在您的作品里面，我永远都是在感受时间和空间，就这两个东西在您每一部作品里我都能感受到他们重新被打破、被解构、被重建，然后整个过程我觉得您应该是对这两个东西非常感兴趣的人。
我活在它里面了，所以我当然对它有兴趣、因为我在解它嘛，就是我们身为人嘛，我们等于时间跟空间就是我们的游泳池，我们就生活在这里面，那么谁嘛都不例外而到最后就是有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时间就到了，就离开了、就这个终点就到了，所以你怎么去思考这个时间这个空间也有太多人说，科学家就说嘛，我们人用脑都只用最多10%，啊，那另外那90%在干嘛？就闲在那儿，啊，如果我常常在想，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看透的话，也许时间跟空间就会被我们 看清楚，就是它其实或许不存在，或许它存在的生态不是我们以为的，它是另外一个样子，
嗯，
我们自己困在现在某一个时空里，
嗯，
对，就是对，因为我常常讲，常常在想说，我们好像我们人能够做很多事，但有一件事我们做不到，就是我们没办法同时到两个地方。
对，
啊，
可是您可以把两个时空都揉在一起，而且毫无违和感。我觉得您的舞台总是能够成为讲故事的一部分，就是把舞台本身变成一个讲述者。
嗯，
这是一个很强大的魔力，然后在舞台上看的时候，就包括我们这次看这部剧之前，
嗯，
也会想说怎么样，
嗯，
电影我们很容易想象嘛，
嗯，
就平行蒙太奇那样剪，
嗯，
可是怎么样在舞台上让两个时空同时出现，
嗯，
可是看到那里你就知道它真的可以。
其实剧场的美就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观众你的想象力，
嗯，
对，我如果能够让你专注于这个舞台上，其实我弄什么你都会相信，对。
但是也是有手法的，
也有手法，而且你不能够跳出来，
嗯，
就是你一直专注在里面，这个故事吸引你，一切都吸引你，这个那接着来的，就基本上我常常也跟学生讲说，我们有点像是在建立一个游戏规则，
嗯，
然后建立好之后，你作为观众的你就接受了，
对。而且您的引导就是包括像我们这次看到的那个，我经常说像电影的画幅一样，
嗯，
一直在改变嘛，
啊，
有的时候聚焦，有的时候拉开，有的时候广角的那种感觉，然后觉得这种表现的手法也是其实非常有想象力，就很容易把我们牢牢地抓在那里。昨天我们现场看了演出，
嗯，
当时我们觉得特别的热闹，
嗯，
所有的人该笑的地方笑，
嗯，
该抱的地方抱。
南京，
大家都
有一个重要的关系，是因为是南京。
对，因为是南京，这里有很多南京。
然后郝光老师都是主场，
是
南京人，然后他们就说回家的那种感觉。戏中本来就放了很多南京话，就是因为。他们因为郝老师本身就是江苏话剧院的副院长，然后他是本来就是说南京话的，所以我需要一个这个邻居说什么的时候，那就自然而然就变南京话，然后刚好妮也会讲，所以在整个安娜这段这个剧情里面，他就是他可以重复，
对，
完全适合，啊，
是他重复日本人的说的中国话日语，然后说南京话，每一段都有不一样的效果，但是南京话那段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笑爆了。那我们知道这个剧在全国巡演它的过程当中每一站其实都是说南京话的，它
是
正式演出版本，
它不是因为到南京来才说南京话，它一直都是说南京话。
那您觉得南京话难懂吗？
还好哎，我觉得南京话是一个我们就是一般说普通话的人，他还是大概可能几个字听不懂吧，大意都能够理解。
而且我觉得南京话还蛮有喜感的。
有的它有它的特色，嗯，
你有学到一两句吗？
有
能说一句吗？
说不出来对，
但是都能听懂。
对，看就是我能够听明白南京话跟其他地方的不同了，
嗯，
之前我还不是很理解。
那您看像这个空间的问题上哈，您从2015年在上海建了这个上剧场，然后上剧团到现在，您的感受上，您觉得现在我们大陆这边的大家的剧场文化哈，有发展进步吗？
哦，很大的进步。光以量来讲，就是我觉得从上剧场2015年开始在上海，我觉得基本上多了太多太多的演出。那当然因为乌镇戏剧节我们每年也在做，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就是说唯一的可惜就是在这个大量的作品中呢，多数还是属于音乐剧啊，或者是引进的一些舞台剧或音乐剧，真正原创的东西比较少啊。那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所有人要努力的方向。那我自己我是一直不断在这方面来做，那所以就是看看大家还是帮我当导演我也很无奈。
看您的剧永远都感觉自己在跟一个智者对话，
谢谢，
听一个老师跟你分享他的人生，
谢谢，
这种机会真的好难得，
谢谢，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说如果有一天，您能不能把您的剧场也来一个空间上的挪移，给我们江苏一个机会，我们也可以搞一个零剧场，您觉得有这样的可能吗？
是，当然可能。我觉得 做剧场就知道什么都可能，在舞台上真的什么都可能。
伊兰尼度假村 LNA Resort 将于6月22日举办招聘活动，为我们屡获殊荣的餐厅寻找经验丰富的厨师和热情的餐饮服务人员。我们将接受预约或上门拜访，并为手头有简历的符合条件的候选人提供现场工作机会。 LNA 提供全面的福利，包括雇主提供的膳食、免费培训、学费报销等等。6月22日星期二中午至下午6点来到我们的木子厅参加面试，请访问 lnaresort.com 了解详情。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八号当天的演出结束之后呢，主创们还在台上和现场的观众们做了半个小时的演后谈，分享了对于人物和表演的一些感受。正如赖声川老师所说，在剧场中大家的人生啊都交织在一起了。在演出的几个小时里，所有的人同频呼吸、思考、情绪起落，我想这本身就是戏剧最大的魅力所在吧。
When one is lonely, the days are long. Life is so sweet. Why shouldn't we meet? Each night I sing you a lover's song. It's incomplete, my sweet, my sweet. Someday I'll find you.Moonlight behind you, true to the dream I am dreaming. As I draw near to you, you'll smile a little smile. For a little while, we shall stand hand in hand. I'll leave you never.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
春宵不到院里，怎知春宵日是。
在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 本周除了和赖声川导演做了一个关于戏剧的深入的聊天，我还见到了另外一位导演，那就是电影《了不起的老爸》的导演周清源。由周清源执导，王彦辉、张佑浩、龚蓓碧领衔主演的电影《了不起的老爸》目前呢正在如火如荼的全国路演当中。九号的时候，导演带着这部电影来到了我们南京啊，做了路演见面会、看片会。应该说啊，影片是收获了业内外观众的一致肯定。不管是那种东方式含蓄的父子情，还是不服命运的热血和励志，都获得了观众的高度评价。这部电影《了不起的老爸》呢，它是一个融合了动人亲情和励志热血的一个作品。它讲述了一个用爱向阳而生的故事。主人公肖尔东是一个患有先天疾病，但是却又怀有马拉松梦的少年。那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固执的，一直逼迫着儿子去预习盲人生活的出租车司机。这父亲啊叫肖大明，这父子俩呢互相不理解，但是他们最终是在一场马拉松比赛当中互相达成谅解，彼此和解，互换身份，并肩站到了起跑线上。总体来说，这部电影是非常感人的，尤其是在父亲节即将到来之际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部电影，确实非常容易打动人心。那么当时呢，我参加了这样的一个看片会，也被电影深深的感动哈。之后啊，也是在现场和导演做了一个面对面的交流。接下来就让我带您一起来听一下，在看片会之后，导演和我们分享了什么。
各位南京的朋友，今天非常荣幸能来这边，非常感谢你们对这部片子的支持，也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一部讲述普通老百姓父子之间情感的电影。谢谢，谢谢大家。
其实南京是一个特别文化底蕴、特别有温度、特别有活力的一个城市。不知道之前您对南京这城市有没有一些了解？是第一次来南京吗？还是
对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
今天抽时间多走走看看。
对对，人美，风景美，吃的也特别的美。其实这一次呢，我们的导演带着我们的电影来到南京和大家见面，其实也想听听导演希望通过我们的电影《了不起的老爸》传达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咱们东方父爱常常都不说出口啊，非常含蓄，非常沉稳。但我觉得这种爱有时候我们能感受到，但很多时候可能也要通过一些方式让孩子也知道。那可能子女之间也要真正去感受父爱，跟父亲多表达。我想说通过这部电影让更多人能够多跨前一步吧。我觉得好像片中这对父子最终能够从相互之间的矛盾到理解，到一起奔向人生的前程，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最想看到的。
在映后啊，观众也是各抒己见呢。有一位观众他就说，在这个电影里看到了很多自己父亲的影子，因为电影里的父亲肖大明为了自己儿子那种孤注一掷的举动是非常让人感动的。这位观众甚至是现场感动到流泪啊，他觉得这是父爱无言最真诚的体现。而另外一位观众呢，他是觉得电影拍出了父子相处的真谛哈，因为他自己小的时候父亲太忙，交流不是很多，那长大之后自己和退休的父亲一起旅行，一起游走全国，这让他们的父子关系更近了一步。所以他在现场是说，他祝福他的父亲，希望他身体健康，永远开心快乐。那看到这样的分享，导演也挺感慨的。当时导演周清源就说，这个家长跟孩子一样，其实大家都是一起成长的，所以他才在电影里边设计了这个老爸隐藏自己的身份哈，化身为护工老赵去照顾儿子这样的情节，这才让原本啊矛盾重重的两个人享受到难得的父子亲密时光。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我们都会想要有这样的机会去和自己的父亲抛开这种所谓的亲子关系，很平等的、很无障碍的交流和互动。在路演的现场，其实还有一个挺暖心的一个小环节。那活动的现场呢，是有一个小朋友，他10岁，他是跟着妈妈来看片的。 他就说他非常的想念在出差当中的爸爸，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爸爸和电影里的老爸一样的了不起，而且他约定啊，要等爸爸回来之后呢，跟爸爸再一起来看一遍。这个小朋友还在现场和爸爸做了电话连线哈，大声的表白说：“爸爸，你辛苦了，我爱你。”现场的观众就掌声雷动啊，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温暖。除了很细腻的这种父爱呀、温馨的父子情啊，那电影里边的热血励志的氛围也是受到比较一致好评的。那有一位观众他说他是高考刚刚结束，那这部电影呢可以帮助到很多的学子更加勇敢地去面对挑战，对今后的人生会有很大的一个激励作用。导演就也很感慨，因为在高考的这段时间当中，他也看到很多的场景，比如说孩子们在里边考试啊，家长们在外面晒太阳，很着急这样子，这些画面都让他觉得很有触动吧。所有的家长其实都和电影里边的父亲一样，做什么都是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就像导演所说，大家的父母都愿意尽己所能给孩子最好的帮助，这也是导演拍这部电影的原因。那天在看片结束之后的分享当中，还有几个人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有的是专业的跑者，就他自己也是跑马拉松的运动员，那他看完他就觉得片子拍得很真实，里边的很多细节都处理得很细腻。那还有一些是电影专业的业内人士，那有一个编剧朋友啊，在看完片之后呢，还和大家分享说他全程啊一直都眼含热泪。
谢谢导演，谢谢这个创作团队，这个片子拍得非常好，所以是我看的时候含着泪。我是做编剧的，我自己写剧，所以发现东西很好，很踏实，每一个小的逻辑关系都对，很细微很细微。我觉得甚至我都想，哎呀，我还写什么剧，人家做得那么好，真的谢谢，表达了那种励志的感觉。每一次我镜头运用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导演做得非常舒服，就是很克制的，很含蓄的，就是你越是那样克制那样含蓄，越是能感动。这种力量它是来自于生活，就是做电影能做成这样的好电影，就是电影人的人性，也是电影人的荣耀。谢谢。
对，我南京第一站就被回嘴大哥感动，并不是他，因为他称赞这部电影，因为其实他讲的点就是我在做的过程的那种克制，因为其实我们也在这个中间也矛盾犹豫了很久，因为有时候片子你克制多了，你又怕观众觉得不够啊，想再激烈一点。那我非常感谢他读懂了很多里面底蕴的部分，跟我们想缓缓的来讲一个老百姓生活的故事，因为我觉得这部片子讲的就是身边烟火气，
是
身边老百姓，就不断的往前跑，那种在对生命的那种热爱。我刚才在边上，我再重看一遍那些马拉松跑道上的每一个人，他们都那么努力积极的在生活，跟每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努力往前跑是一样的啊。
对对，谢谢谢谢。
这部电影当中父亲的扮演者演员王彦辉呢，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演员，因为他之前不管是在烈日灼心还是其他一些电影当中出演的这个角色，不管镜头有多少，戏份怎么样，他总是能特别的出彩，一下子就让人对他的表演就过目难忘，演什么像什么。虽然他以前可能演坏人比较多，但这次他演的这个父亲确实是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那有一些很隐忍的默默的流泪的戏份， 确实是让人觉得演技高超。有观众就说自己好像不记得这个演员的名字，只知道他演过很多坏人的角色，也演过一些不负责任的父亲，但是他觉得这次这个了不起的老爸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有代入感。这是一部很了不起的电影。那其实我个人觉得，首先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很值得大家一起去分享啊！不管是从亲情的角度去看，还是从热血励志的角度去看，它都是一个高分片。那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马上要到来的父亲节，父亲节的时候和自己的父亲一起去看个电影啊，吃个饭啊，有人说啊，不要这么刻意，不要选择这样的时间去做这个。可是我倒相反，我觉得人生有的时候是需要有一点仪式感的，在一个固定的节日和自己所爱的人去做一些和平日的生活不同的安排，其实这是一份心意，这也是一种表达的方式。我相信，如果你和父亲一起去看这样的一部电影，你们一定会更有感触，很多话真的就不用说出口了。这部电影《了不起的老爸》呢，是在6月18号全国公映，而在6月12、13、14端午节的假期里边，会有连续3天的超前点映。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由影片中这对父子的扮演者王彦辉和张佑浩为您演唱的《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
儿子，谢谢你，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在我身边，陪我度过许多个瞬间。
我不甘心，
有过快乐，也偶尔伤感。
向导兵，向导兵，给我开门！
却从没让我感觉到孤单。在我身边，
你知道我现在变成谁能够养成，
陪我度过许多个瞬间，
一直以为都不陪
有过快乐，也偶尔伤感，却从没让我感觉到孤单。
我可以推你，你想干嘛都行。
一起走过那些曾经艰难的旅程，永远记得。
不就这样陪跑吗？我陪着跑。
为我创造的无限可能，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如此简单。
吧，父亲节我约你啊。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生哪一处不寻得，就在这里。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是否每一部戏都看得完整场，是否每一天过得都有多难忘，表情迟钝可能因为比较外向，不擅长眉目表达，总在盼望，总在失望，日子还不都这样，俗的无味，雅的轻狂，还不都是一副臭皮囊。说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落笔传神还要容易传唱，上的厅堂也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打完字谜还要接着打榜，如果胡同弄堂全都播放，情侣居然点了些孤芳自赏。
切。